我是张富健，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谈判期间，可能将会提出入口更多的美国货。卫星图片显示，北京将南中国海机场跑道用于军事目的。而学者称，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意在挑战美国。此外，以色列说，作为对火箭袭击的回应，以色列战机夜间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几十处伊朗军事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在安全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אנחנו כמובן פגענו בכל התשתיות, לא בכל, אבל כמעט בכל התשתיות.
他说以色列击中了叙利亚境内几乎所有的伊朗基础设施。他还说希望结束这个章节，而且每一个人都明白。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说，中国下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期间，可能将提出进口更多的美国货。双方都认为避免一场全面贸易战的方式是北京购买是更多的美国货。美中双方表示，当美国代表团上个星期前往中国的时候取得到一定的进展，中国几日之后将派遣他们的主要经济主管官员刘鹤是前来华盛顿。中国方面仲未有证实刘鹤访问美国的日期。预计刘鹤将会带来一份购买美国商品品种以及具体信息的清单，旨在是缩减两国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在上个星期的谈判期间，中国官员表达了与美国合作降低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意愿，但是他们未有接受美国提出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削减贸易顺差2000亿美元的要求。在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是达到3750亿美元，将服务贸易计算在内后，双边贸易逆差为3370亿美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5月10号决定，有合理的迹象显示，从中国进口的钢制产品据港是得到补贴，以低于公平的价格在美国销售，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斯密特莱恩、副主席约翰松以及系委员威廉姆森投票作出了肯定性的初裁，委员布罗德本特是投票不支持作出是肯定性初裁。作为该个委员会作出肯定性初裁的结果，美国商务部将会继续对中国产品的钢铝产品进行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的调查，并且计划在大约于6月23号或者是9月6号左右分别作出反补贴以及反倾销的初裁。根据报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军机出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军机型号是运八型运输机，出现的地点是储备礁。这个是首次证实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军用飞机。储备礁由中国占领，台湾、越南以及菲律宾亦都对这座个岛礁有主权声索。近年来，中国开拓了储备礁，并且使之成为一处岛礁，扩大成为4平方公里的岛聚。这处个岛聚目前是设有一处个军事基地、一个大型港口以及长度3000米的机场跑道。中国制造的运八飞机源自俄罗斯的安-12型飞机，更新升级项目。运八飞机可以被用于海上巡逻以及是搜集情报。根据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所讲，在储备礁上进行的军事部署是在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第三处，第一处是在火十字礁，亦都是中国的永暑礁，可能是一架运八型号的中国海军巡逻飞机，2016年4月在该处降落，而今年1月在美济礁亦都是观察到两架运七型的飞机。根据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小岛上部署了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是地对空导弹。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意图是阻涉美国以及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美国盟友的海军舰只从该处通过。中国大约是 90% 的南中国海海域有主权线索，反对美国海军的舰只通过。美国的舰只在南中国海开展了若干次的自由航行行动，除中国之外，南中国海还有5个主权声索方。美国政府认为南中国海应该是国际自由航行水域。 澳大利亚和日本支持美国，并且是在最近半年以来发出更加明确的声音。日本在2017年派遣了一艘直升机航母到南中国海参加演习，而澳大利亚海军的舰只在上个月在南中国海和中国船只相遇。中国在2017年初期在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上面建造了导弹发射设施，但是今年4月第一次被确认是部署了导弹。白宫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动火箭袭击，声称这个是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讲是令人无法接受的高度危险的事态发展。白宫是在星期四发表声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要对他们肆无忌惮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并且警告革命卫队以及他们的激进分子的代理人不要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以色列在星期四表示，作为对火箭袭击的回应，以色列战斗机夜间是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几十处伊朗军事目标。
אנחנו כמובן פגענו בכל התשתיות, לא בכל, אבל כמעט.
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在安全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击中了叙利亚境内几乎所有的伊朗基础设施。他还说，他是希望他们结束了这个的章节，而且每个人都明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表示，袭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是恰当的，因为伊朗越过了红线。内塔尼亚胡仲警告叙利亚话，如果叙利亚针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以色列将会予以报复。美国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星期四采取行动，切断了一个据讲是将数亿美元转移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货币兑换网。这笔钱被用于资助革命卫队在中东策动的叛乱活动。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九个伊朗个人以及实体实行制裁，声称他们通过阿联酋境内实体将大笔的现金转移到伊朗以及他们的中央银行。制裁禁止美国人和这些伊朗人有交易往来。美国还表示，外国金融机构如果故意为这种交易提供便利，有可能被禁止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美国的声明中说，这个货币兑换者以及信使网络已经是兑换了数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国防部长说，美中正展开经济上的修昔底德战争。在美中两国即将就贸易问题展开第二轮谈判之际，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华盛顿表示，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对峙不是暂时的现象，美中正在展开一场经济上的修昔底德战争。在他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目前采取的政策进行挑战是重要的，但必须以深思熟虑和战略性的方式来到这样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咨询公司科恩集团的创办人、前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星期三在大西洋理事会参加一个有关美中贸易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他从1978年就开始去中国，目睹了中国过去40年所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变化。但是很显然的是，美中之间的竞技场现在不像以前的那么公平。不过他并不认同川普政府目前采取的对付美中贸易问题的做法。科恩说他可以挑战美国政府的其他政策。科恩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现在寻求的政策进行挑战，而且是以深思熟虑和战略性的方式提出挑战是非常重要的。科恩的问题不是这一届政府对竞技场的倾斜提出质疑是否正确，而是如何以负责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个问题，使之重回正轨，用中国的话讲，实现双赢。川普总统的贸易代表团最近在访问北京时，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在2020年之前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同时大幅降低关税和政府对先进技术产业的补贴等等。由于双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次谈判不欢而散。不过双方下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展开第二轮谈判。1997年被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共和党人科恩华，他了解川普政府对中国所提出的要求，但是他不认为政府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策略。在他看来，美国提出的在今后几年要实现的目标是短期的，也是很难实现的。科恩说，在他看来， 大家而家睇到嘅系一场经济上嘅收息抵得战争正在展开，喺贸易上展开战争。曾经担任过联邦参议员同众议员嘅科恩话：，虽然中国唔想同美国打贸易战，但系中国经济实力嘅日益强大，以及美国存在嘅好多问题，使到中国人越嚟越自信，甚至系有一啲过于自信，觉得而家可以喺经济上同美国人进行较量。科恩话。好多商界的人认为美中之间目前的贸易对视只是暂时的，但是他不是这样看。科恩说，中国改变了宇宙的引力，有一种看法是美国会挺得过去，这个只是一场斗嘴，不会持续很长，美国会理智起来。但是科恩说他不认为会是这样的情况，他认为在今后的很多年，美国会看到一些非常困难的时期。科恩对他的客户的建议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5月8号宣布美国将会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不会配合美国执行对伊朗的制裁，继续从与伊朗的石油贸易中获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能源分析专家认为，日本和南韩等伊朗的主要石油购买者很有可能遵守美国的进一步制裁要求。如果欧洲国家亦都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这些将会减少中国买家在伊朗原油市场面临的竞争，可能以低价购得伊朗石油。中国是伊朗原油最大的买家，伊朗是中国第六大石油供应国。能源信息分析公司的数据表示，伊朗今年石油出口的三分之一卖给了中国。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平均每日从伊朗进口 65.8 万桶原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7.3%。 纽约数据分析公司 Clipper Data 的数据说，中国今年增加从伊朗进口原油，今年三月平均每日进口76.6 万桶原油，四月的日平均进口数量是70万桶。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资本市场能源战略分析师迈克尔陈说，鉴于中国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面的来回交锋，中国遵守美国制裁的可能性很低。分析认为，美国这一番如果恢复对伊朗制裁，对伊朗的石油贸易影响比上一轮，就是在2012年前后要轻得多。RBC 资本市场分析人士说，预计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对伊朗的制裁将会使到伊朗原油出口每日减少20万到30万桶，而上一轮的制裁对伊朗的影响高达每日100万到150万桶。HIS 世界能源副总裁卡洛斯·帕斯夸尔他说，中国昆仑银行同一家交易公司在上一轮制裁中继续同伊朗进口石油贸易，伊朗很可能继续保持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可能。帕斯夸尔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能源部门高级官员，他对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说，伊朗可以再次同那些同美国金融体系隔绝的实体进行合作，他们很有可能将会继续同伊朗进口原油，大概在每日60万桶左右。 Clipper Data 大宗商品研究部门负责人麦特史密斯对 CNN 表示，伊朗再遭受到制裁，中国是最有可能从中受益的国家。此外，如果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中资企业将会填补西方公司在伊朗油气项目之中留下的空白。例如法国石油公司杜达尔可能会配合美国制裁被迫撤出伊朗，中国石油将会接手杜达尔在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项目的权益。据路透社报道，2017年7月杜达尔和中国石油集团签署了共同开发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的项目，杜达尔公司持股 50.1%， 中石油持股 30%，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持股 19.9%。 据报道，这份协议是2016年1月美欧全面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之后，国际能源企业首次在伊朗的投资。根据合约，如果杜达尔退出，中国石油集团可以选择接手杜达尔的权益。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美国最近对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公司的销售禁令体现出美国政府愿意在贸易问题上面 令到北京为同德克兰的接触付出代价。美国商务部在4月16日宣布对中兴实施为期7年的技术禁售令，中兴遭受到美国封杀的导火索，正是因为美国指控中兴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向伊朗出售电信设备元器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出席参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罗斯部长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美中经济谈判面临诸多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罗斯部长说，他不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中只有一个主要障碍，在很多领域，所有领域都有很多的议题。不过罗斯说，他认为双方都高度重视这些严肃的讨论，这个是好的。中国商务部星期三在网站上宣布，中国已经接受美国邀请，将前往华盛顿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这个是中方首次对有关消息进行公开确认。第二轮经贸谈判下个星期即将在华盛顿展开。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近日加紧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检疫，包括猪肉、苹果和原木。此前一个月，中国宣布对自美国进口的猪肉加征 25% 的关税。罗斯部长表示，这个将是美国下次和他们见面时的讨论的议题。不过罗斯部长不愿透露在第二轮经贸谈判中美国希望达成的具体目标和计划。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科林表示，他认为这个将是长期的谈判，他很高兴现在开始进行，也很高兴川普总统派了这么高层的代表进行这么重要的谈判。有分析人士说，第一轮谈判凸显了美中双方分歧巨大。川普总统的贸易代表团在访问北京时提出的要求，包括在2020年之前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同时大幅降低关税和政府对先进技术产品的补贴。北京则希望美国不再反对赋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市场经济地位，修改对中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令，并使美国政府开放从中国公司购买技术和服务。不过多位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必须在谈判中获得解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说，使美国非常担忧的是中国公然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包括网络黑客活动和强迫美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给中国的贸易伙伴。科克说，他不知道这些会谈会有什么的结果，他们在和美国分享目前沟通进度上没什么透明度。科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关税的问题，现在还包括有关窃取知识财产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比关税更大的议题。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率领的一个高级经贸代表团上个星期访问了北京，就如何避免一场大规模贸易战与中方谈判，谋求解决方案，但会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丁强调，美中经贸问题错综复杂，这个是自川普总统上任之前就存在的挑战。但卡丁说，他希望透过会谈或国际组织机制化解争端。卡丁议员说，川普总统上任之前美中贸易就存在挑战，现在情势更加复杂，因为川普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但消除美中贸易间不合理的障碍符合中国利益，亦符合美国利益。很多障碍指的是中国做的举措都不合理，他们缺乏保护知识产权，他们仍然试图控制货币、汇率，这些都是造成挑战。 卡丁话佢支持对话，佢支持透过世贸组织等程序同会谈嚟解决问题。中国在2001年12月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并预计15年后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然，中国亦都会同时开放自己的市场。不过，中国并没有开放市场，因此美国和欧盟拒绝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北京方面则坚称，无论其他国家是否认为它符合市场经济的定义，它应被视为市场经济。相反的，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开始加强，而不是开放对商业和经济的控制。西维吉尼亚州参议员曼恩说，他强调的是平等互惠，美国要如何平等互惠的往来，如何公平的对待彼此。如果美国市场开放，中国市场也应该要开放，如果他们市场不开放，美国也不应该开放。所以曼恩说，他认为美国强调的是平等对等，这个是最关键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伊藤克森仍然对于贸易谈判解决分歧寄予厚望，他说他不想预测任何他们没办法解决的障碍或者阻碍会出现在美国和中国的经贸谈判里面。你需要时间谈判，这个是在度给自己一个机会。随着美中贸易摩擦升温，美国宣布对$1,500 亿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期限临近。美国国会将在留学下个星期访美的同时举行听证会，就关税和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的调查进行讨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或者影响力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社会热门的话题。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的确有意图，亦都在努力渗透或者影响西方，但是却没有相应的能力。他们还指出，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更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渗透、中国影响力是最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甚至是加拿大讨论很热门的话题。美国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对西方社会来讲，他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在西方的行动。戴博表示，当大家在度谈到中国的影响力的时候，不是担心中国的道家思想、太极拳或者是中国的书法，大家在度谈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们在美国的社区以及机构有些什么的重要任务，大家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大学、学区、科技领域、对美国投资的制度的影响，担心他们对荷里活的影响、出版业甚至是游戏业以及是媒体的影响。戴博指出了一个重要现象，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学界、智库以及是媒体，这个是一个对中国有相当了解的团体，而不是来自美国的普通群体。戴博表示，美国人现时要问的就是，现时中国有这个能力在美国投射他们的影响力，传送他们的价值观以及是欲望，美国到底在几大的程度上能够接受以及是愿意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影响。他还说，美国人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如果可以的话，一点都不想要。戴博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分为是有机以及是中共操控的两种。他解释说，有机的 影响包括是民众和民众的自然交流、文化和艺术的交流，这个是正面的影响。而另一种有机的影响是中国市场对中国金钱、对美国公司以及是美国机构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是有机，但是是确实危险。比如是中国民航局4月25号要求包括一些美国航空公司在内的36个外国航空公司将他们的网站以及广告资料当中修改对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的称呼。一些航空公司迫于压力已经是作出了修改。戴博说虽然影响来自中国，但是美国航空公司和其他的大公司追逐金钱的做法亦都值得反思。戴博中共操控的行为亦都分为两种，一种是任何国家政府都在做的公共政策的行为，比如是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以及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购买版面为中国宣传，他认为这个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因为这个是公开的。而另外一种中共操控的行为，它是非常之危险，这个就是中共统战部在西方的隐蔽行动，比如是中国政府不断收购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媒体，以及是采取间接方式影响当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澳大利亚学者汉密尔顿的新书《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凸显了中共统战部的对澳大利亚华裔以及华侨的渗透。他说中共统战部利用一些海外的侨务组织藏身其后进行操控，同时呈现公共友好的一面，令一些西方政治人士很愿意跟他们交流，接受荣誉职位，并且允许自己听到中共的宣传。威尔逊学者中心在这两天自己亦都成为了中国统战部的渗透的新闻话题。为了5月9号在这有关中国影响力的讨论，威尔逊学者中心请来了一位名叫王耀辉的中国学者，但是威尔逊学者中心因为在会议的声明当中未有披露王耀辉的统战部官员背景，而引发了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的质疑。鲁比奥是发给威尔逊中心的信里面说，中共将统战部和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活动描述为一个法宝，因此统战部跟中共政府在全球日益激进的锐势力活动的关系需要受到审查，并且是越来越多的受到审查。他还说这个活动的焦点是有关中共影响力行动，因此更加需要将王耀辉的角色以及是他和中共政府机构的关系透明化。王耀辉最终是没有出席到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知道王耀辉的统战部背景，准备在介绍的时候披露。他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展述了为什么邀请王耀辉的原因。他说据他所知，还未有中国官员或者是中国内部的人对中国渗透的担忧作出回应。威尔逊学者中心希望为他们的回应提供这样一个的平台，然后就此进行有礼的但是公开以及批判性的讨论。他说大家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除非美国理解和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国家利益、信仰、经历以及是政策理论，美国就不能够作出有效的外交政策。在威尔逊学者中心的研讨会上面，有些人认为北京确实是有意图在这里影响以及是渗透美国的一些机构，并且希望影响美国的舆论，美国确实是应该提防，但是对中国渗透作出过度反应亦都会带来问题。前百度的国际公关总监播客的主持人郭怡港表示，对他来讲很明显是一个问题，不理北京的影响对美国社会基础的架构以及是美国的政治是否会产生真正的损害，都比不上他们对此反应对他们的社会架构造成的影响大。这个有些的地方已经在这里显现了，这些过分的反应令到他们禁不住想起过去的黑暗历史，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最容易被恐惧的妖怪恐外症所操控。郭怡港仲指出，中国确实是试图影响美国，但是它是未有好成功的例子。第二，中国目前对美国渗透行为基本上是防御性，并未有影响到美国的政治体系，比如是支持一个政党反对另外一个政党。他说中国目前想做的是试图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减少对美国对中国的批评，试图令美国人接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友好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戴博亦都提到了对中国的回应应该是注意度和比例的问题。 他仲强调，其实几十年以嚟，美国对中国嘅影响更大，美国嘅软实力更强。戴博表示，几十年以嚟，美国对中国嘅各方面影响，远远系超过中国对美国嘅任何一个方面嘅影响。总嘅嚟讲，中国对美国嘅文化同思想嘅影响机会系零，反正系微乎其微。美国亦都应该系担心中国嘅影响力问题，同时呢个比例同呢个历史，大家都系要睇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联合国发表报告指，贸易保护主义及债务威胁经济增长。日本船运公司隐瞒公海排废被罚$100万。澳大利亚科学家在瑞士安乐死。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表示，贸易保护主义、上涨的个人以及公司的债务，以及是税入不足，成为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长阿克塔尔仲表示，爆发贸易战的威胁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未来态势是有不良影响。美国要求他的贸易伙伴国，特别是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以及是经常账户的赤字，并且是在最近决定对几个的国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阿克塔尔表示，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断增加的非关税壁垒是重大的威胁。他还说，贸易战将会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经济成长，尤其是会影响到同中国等经济体有贸易联系的中小企业。中国是美国征收关税的一个主要目标。美国对一家日本船运公司处以$100万的罚款。这家的日本公司在他们的船只去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公海上排放废油之后，试图掩盖真相。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助理伍德表示，任何污染美国的海洋并且有意误导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的任何人都会被将会绳之于法。这家拥有大西洋绿洲船号的日本公司承认伪造文件，隐瞒在大西洋非法排放废油的行为。该船的轮机长对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检查人员讲大话，未有定期记录引擎油液量的文件。轮机长被缓刑一年，罚款$5,500。美国司法部说，希望严厉的惩处以及是罚款能够阻止将大自然作为排废场的现象。一名今年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在瑞士一家诊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曾经在澳大利亚推动安乐死合法化。古达尔星期四在瑞士巴塞尔的生命循环诊所的医生指导之下，使用了一种致命药物身亡。他的孙丹尼尔以及一位长期护士在他的身旁。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珀斯的知名植物以及生态学家，通过接受致命剂量的巴比妥酸，开始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这种致命的复合药物通常是吞服，但是由于古达尔无法吞咽，只好是用静脉注射这种物质。根据这家诊所介绍，他在当地的时间下午12:30过后没多久，就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乐声当中身亡。安乐死组织理事国际主任菲利普尼奇克表示，古达尔失去意识之前的最后一句说话就是，这个过程太长。白宫一名官员对麦凯恩参议员对川普总统的中情局长人选的反对是不屑一顾。该名官员表示，这个是无关紧要，反正麦凯恩将会不久于人世。81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来自亚利桑那州，正在和脑癌作搏斗。据报道，白宫通讯联络处的特别助理萨德勒星期四在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了以上的言论。当时在场参加会议的两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人对美联社说，他们都感到无比震惊。美国其他媒体亦都就有关的事件作出了报道。白宫未有直接否认这一段的讲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他们是尊重麦凯恩参议员为国家的服务，在当前的艰难阶段，他们是为麦凯恩和他的家人祈祷。萨特勒的讲话被媒体报道之后，麦凯恩的参议员的妻子辛迪麦凯恩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发表，是表示他是想提醒大家，他的先生有一家人，7个子女5个孙子女。 美国军方调查人员表示，自相矛盾以及模糊不清的程序造成了美军特种部队在去年向尼日尔的一次行动失败。该次行动造成了四名美国军人以及四名尼日尔军人丧生。美军星期四公布了一份八页的调查报告摘要，报告的结论认为这次行动的失败不是出于某项失灵或者缺陷的单一原因。这次行动发生在2017年10月4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即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公布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川金会。不过美国和北韩对于两韩和解的背后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月9日星期三早上，在举行内阁会议之前，川普总统谈到了几个星期之后的川金会，并且感谢习近平的帮忙。
We picked a time, we picked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or summit as you like to call it.And I think it'll be very successful. But as I always say,
美国总统川普话，佢哋已经选咗一个时间，佢哋会为呢次会议或者系大家喜欢称嘅峰会选一个地方。而佢认为呢啲将会系非常成功嘅。但系好似佢成日讲嘅，边个知道咧？边个知道会发生啲乜嘢咧？但系佢将会系非常重要嘅事件。佢想并冇人想过喺几年之内，甚至更长时间之内会发生嘅。而他真的相信这些将会对北韩好好，对南韩也好，对日本好。他亦感谢习近平主席。在两日之前，习近平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上面给美国帮了大的忙。中国的习主席，中国一直很帮忙，他们还是算不错的，因为他们只是帮美国的忙。他想他们也可能现在做得更多，因为他们只是帮忙美国。但是他们在北韩问题上面真的帮了美国很多的忙。美国是很感激，美国也很感激习主席。他才是跟文在寅总统通过电话，跟文在寅讲跟那三个美国人相关的事件。南韩的文在寅听了非常非常高兴，他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帮忙。他想他们跟安倍首相、文在寅总统以及习近平主席的关系促成了今天的发展，而他们期待美国和北韩之间的会面将会在未来几日宣布。不过川普总统并没有明讲习近平主席帮忙的具体的事情究竟是释放美国人质呢，或是川金会。而在文金会签署板门店宣言之后，川普总统曾经讲过希望在南北韩非军事区和金正恩会面，不过川普星期三表示会面地点将不会在那个地方。川普说他们将会在三日之内宣布，他们还在这里筹备当中，不会在非军事区。而川普总统以及白宫都多次表示，南北韩今日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进展，是因为川普总统的最大的压力。不过这几日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引述北韩外交官的话讲，平壤愿意迈向无核化并非是美国制裁和施压的结果，美国持续这样讲是挑衅的行为，是在这里破坏正是萌芽的缓和的气氛。而美国假若将北韩的意图视为软弱的象征，并且持续施压，并且施予军事的威胁，将会不利于解决朝鲜半岛的议题。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平壤之行，北韩高官亦都对他重申了这一点。而在星期三的白宫的简报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多次说的最大压力是有成效的，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美国的盟友包括南韩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的合作施压。而川普总统花时间和这几位盟友建立关系，确保了最大压力的成功。多年来，美国和联合国对北韩有不同的制裁，而川普总统所讲的最大压力制裁大约是一年之前才开始实施。在这个之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记者专访的时候曾经分析说，最大的压力的制裁是因为时间太短，其实还没有对北韩形成压力。金正恩展现出和缓的态度可能有其他的因素，或者金正恩未雨绸缪先行布局。 此外，川普总统亦提到星期二宣布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他强调伊朗核协议是偏袒一方的协议，接下来美国将会在短期之内会对伊朗施加前所未有最严厉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在刚刚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阅兵仪式中，俄罗斯首次在距离和中国边境不远的主要城市赤达展示了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战术导弹系统。最近几年，俄罗斯一直马不停蹄地积极在俄中边境的所有地区部署这种导弹和其他进攻性的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5月9号的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当中，俄罗斯同往年一样，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很多的城市举行了阅兵。在离中国边境没几远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今年当地的阅兵活动当中，俄罗斯首次展示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四部导弹发射车和其他的武器装备了一起开过了赤塔市市中心的列宁广场。赤塔是俄罗斯军队在西伯利亚东部以及远东地区主力部队第29军军部所在地，因此每年都举行二战胜利日阅兵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第29军军长波普拉夫斯基在几日之前在阅兵组委会的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表示，在这次赤塔首次展出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是隶属于俄罗斯军第三导弹旅，而此外来自国民近卫军、内务部以及是紧急情况部的部队亦都参加了阅兵活动。赤塔的当地媒体报道说，伊斯康德尔导弹可以保卫俄罗斯边境，并且能够攻击敌方的各种战略以及是基础设施。报道中表示，虽然俄罗斯官方宣称这种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是这样讲是为了不违反苏美中短程导弹条约，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其实是更远。俄罗斯国防部曾经表示，配备伊斯康德尔 M 导弹的新的导弹旅去年夏季之后在东部军区投入服务。俄罗斯有关军事媒体报道说，这个新的导弹旅被部署在赤塔市南部70公里邻近俄中边境的戈尔内镇，当地在中苏交互的时代曾经驻扎住苏联战略核打击力量第四战略导弹师。俄罗斯几乎是在和中国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都已经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除了赤塔之外，从2013年起，俄罗斯分别是在邻近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比罗比尖、布里亚特的乌兰乌德、离俄中边界仅仅是数十公里远的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亦即是水上城址，以及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布斯克边疆区等地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每个伊斯康德尔导弹旅通常装备了10部的导弹发射车，而此外还有雷达探测以及跟踪指挥以及各种辅助车辆等等。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过去曾经高调地报道过伊斯康德尔导弹旅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演习以及是演练发射。俄罗斯目前同中国日益走近，但是同西方交互，将北约当成为是军事对手，并且是在同北约相接壤的西部地区部署重兵，同时举行针对北约的各种演习。但是虽然如此，俄罗斯亦都更加积极地在东部的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覆盖中国东北的伊斯康德尔式导弹。从俄罗斯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最近几年在俄中边境沿线部署这种导弹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与北约相接壤的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俄罗斯在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射程能够覆盖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以及德国的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后，这些国家和北约都对俄罗斯的举动作出了激烈反应以及批评。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对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的做法保持沉默。中国和蒙古边境地区的代表团这次参加了5月9号赤塔市的阅兵活动。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虽然是被看作成为是针对中国，但是这个亦都是俄罗斯对中国大量部署各种中程导弹所作出的回应以及威慑措施。 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申表示，由于不受裁军条约的限制，中国能够拥有大量的中短程导弹，其中很多的导弹都是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而此外，中国目前部署在东南沿海针对台湾、日本的很多中短程导弹，亦都能够非常容易地被重新部署到北部针对俄罗斯。克拉姆奇申表示，中国用来瞄准俄罗斯的是洲际战略导弹之外的其他类型的各种中程导弹以及是短程战术导弹。对这些导弹的公开谈论是很少，但这些导弹的数量却是非常之多。除了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外，俄罗斯最近几年亦都开始向俄中边境地区部署能够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其中一些重型进攻性武器这次亦都是在阅兵活动当中展出。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亦都是伯力市，以及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亦都是海参崴，以及是阿穆尔州的别洛哥尔斯克市的胜利日阅兵当中，俄罗斯这次展出的是架设了在坦克底盘上面的布拉提洛式多管重型火箭炮系统，以及是 S-400 防空导弹等设备。今年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当中，俄罗斯首次展出了无人驾驶战车，以及是无人驾驶飞机，以及是坦克支援战车的新式装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军一支航空母舰打击群最近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空袭。较早前，美、英、法对西方民国所讲的叙利亚政府军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袭。美军正将目标重新对准在被内战撕裂的叙利亚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长道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面起飞，美国海军的飞机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道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四月中旬加入了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航母打击群抵达之前的一个星期，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西方国家所讲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打击。联合特遣队将坚决行动的焦点重新对准伊斯兰国。
That operation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to not only the mission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ssigned to us, but also.
道魯門號航母嘅艦長、海軍上校尼古拉斯·迪亞納海軍上校話：呢次行動顯示咗美國嘅承諾，唔單單要完成美國人民交俾佢哋嘅行動，而且要向佢哋嘅地區夥伴以及盟友展示美國嘅決心，持續打擊同消除伊斯蘭國以及對該地區嘅影響。美国海军表示，航母打击群的各战斗机中队在5月3号从东地中海上空起飞，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前还不清楚打击将会持续有几长的时间。这支航母打击群的司令吉恩·布莱克海军少将他说，
When it's over, maybe there'll be some kind of diplomatic or peaceful solution. I'm not optimistic.
布莱克海军少将话：打击结束之后，或者仲会有一啲外交和平解决嘅方案。佢对此并不乐观，只要需要佢哋并且接到指令，佢哋就会留喺呢个地方。呢啲战斗机组人员磨练咗大约18个月，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the bomb on target, on time for whoever we happen to be working for.
飞行员海军少校迈克尔米勒海军少校话：最终佢哋做嘅只系按时投低炸弹击中目标，无论佢哋为边啲人工作。喺四月间，网上流传叙利亚境内一次显然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进行嘅打击，之后联军对叙利亚进行咗打击。呢啲西方国家话，改次空袭并唔系为咗政权更替或者系干预叙利亚嘅内战。叙利亚是俄罗斯的盟友，上个星期五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海军表示正是重建负责北大西洋海域的第二舰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包括西维吉尼亚州在内的四个州为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举行初选。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来的报道，西维吉尼亚州 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举行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中期选举的时间落在总统四年任期的中间点，因此选举的结果经常被视为选民对总统以及执政党表现的一次评价考核。2018年中期选举除了众议院435个席位将会开放竞争之外，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亦都有三分之一席位需要改选。目前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与民主党议员的比例是51比49。2018年竞选连任的民主党参议员所代表的州当中有10个州在2016年总统大选里面由共和党攞得到胜利，亦即是说如果民主党希望在中期选举里面同共和党打平，除了这10个州的民主党议员需要全部连任成功之外，还需要额外再赢得一席的席位。这一次的中期选举亦都能够看得出川普总统执政两年后共和党在这些州的支持度是不是依然势如破竹。西维吉尼亚州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非常特殊，是川普总统取胜优势最大的一个州，赢得到超过40%。星期二的初选将会选出一名共和党候选人和宣布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乔曼钦竞争一个席位。三位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分别是现任众议员埃文·詹金斯、西维吉尼亚州总检察长莫里西以及颇受争议的前煤矿大亨唐布兰肯希普。很多人形容布兰肯希普是一位非传统的候选人，他并没有从政经验，过去是梅西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直到2010年他的矿场发生美国4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一次矿难，29名矿工因为爆炸事故罹难。联邦调查指出该矿场存在安全漏洞，布兰肯希普因此入狱服刑一年。事实上他现在仍然在假释期间，初选结束隔日亦就是星期三才是他假释期满一年的日子。尽管如此，布兰肯希普自己银荷包$200多万买下电视广告时段，强调自己过去为西维吉尼亚州创造工作职位，表示自己受到奥巴马政府的辱家之罪。此外，布兰肯希普的主要居所是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栋豪宅，他是参议院选举中唯一一位拒绝依规定公布个人财务状况的候选人。他说这样不会令到他受到多少的惩罚。布兰肯希普过去多次表达对中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的赞赏，他说独裁资本主义才是企业营运的方式，因为企业不是民主制度。他还表达了自己有意取得中国公民身份。布兰肯希普在竞选活动中说自己是一位美国竞争者，与强调美国优先的川普总统有相似之处。然而布兰肯希普并未有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川普总统星期一发出推文说呼吁西维吉尼亚选民在初选中将票投给另外两位候选人，因为他认为布兰肯希普没办法在决选中赢过民主党候选人曼钦。川普呼吁西维吉尼亚选民不要重蹈共和党在阿拉巴马州失去一个席位的覆辙。对此布兰肯希普回应说总统被不希望他在参议院推行总统政策的人误导，他说自己是一个比川普还更加川普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报道。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近五十年的军政府统治后，缅甸的民主过渡继续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在若开邦对罗兴亚人施行的暴行和其他严重人权侵犯。 时任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国务院人权年度报告发布而发表的讲话中，谴责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和所有暴行。美国正与合作伙伴共同解决这一次的危机，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关于缅甸的人权报告提到，八月上旬，一些安保部队部署在若开邦北部，强迫村民失踪，进行任意逮捕，使村民流离失所。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是罗兴亚人。8月25号，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称，对若开邦北部30个安全前哨进行协同攻击，杀死12名保安人员的行动负责。安保部队和当地警卫团体独立行动或共同行动，对罗兴亚村民施行普遍暴行，包括法外杀戮、失踪、强奸、折磨、任意逮捕，并销毁数万间房屋、宗教设施和其他的建筑。截至到4月18号，已经有近70万罗兴亚人被迫逃到邻国孟加拉，还有若开邦不计其数的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流离失所。缅甸人权报告记录了2017年对人权的其他重大侵犯、非法杀戮、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当局在其他少数族裔地区，尤其是黑音邦和善邦，对平民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记者亦都受到恐吓和逮捕，宗教、言论和集会自由继续受到限制，监狱和劳教所的恶劣情况持续，一些无国籍的状况对行动自由的限制依旧。政府仍然将同性间性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而贩运人口仍然是一个问题。对于人权的保护，对任何民主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希望缅甸的民主成功，而政府继续改革和展现对人权，包括对罗兴亚人的权利的尊重，都很重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六嘅节目里边，我哋仲会有建国史话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啦。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